白宮發言人沙奇在星期五說，美國政府反對對俄羅斯石油施加禁令，但是正是考慮他們目前可以採取的方案來減少美國對來自俄羅斯的能源消耗。參議院能源委員會的民主黨和共和黨人星期三提出了一項法案，這項法案將會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禁止進口俄羅斯原油、石油、石油產品和液化天然氣。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托馬斯·杜斯特伯格對美國之音說，俄羅斯經濟主要由石油和天然氣等大宗商品收入主導，他們的硬通貨幾乎完全被通過向美國、歐洲和東亞等硬通貨國家出售石油和天然氣的收入主導。杜斯特伯格說，如果俄羅斯這些出口產品因為其他國家拒絕購買，或者因為受到某種形式的制裁而受到某種限制，從而無法支付它出口的費用，這樣這些對俄羅斯經濟來說將會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俄羅斯並沒有太多辦法來彌補，所以會是一個致命的打擊。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商學院教授及能源管理與創新中心聯合主任埃胡德羅恩對美國之音說，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生產的制裁會減少購買俄羅斯能源的客戶的數量。羅恩說，如果制裁是針對俄羅斯現有客戶的廣泛範圍，如果不一定是全部的實施的話，這樣將會對俄羅斯經濟產生重大不利的影響。簡單地來說，他們的自然資源是他們出口收入的一個主要的來源，就是至少佔他們出口的 77%， 沒有了這些出口將會產生影響。迫於國會的壓力，白宮在這個星期較早時曾經稱正是考慮對俄羅斯能源施加制裁。在這個星期較早時，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塞西利亞·勞斯在簡報會上面對記者說，如果他們要減少美國對俄羅斯能源的消耗，他們正是在這裡考慮可以採取的選擇，但是真正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全球能源的穩定供應。白宮發言人沙奇在星期三的一個電視採訪之中表示，雖然華盛頓仍在這裡考慮打擊莫斯科龐大的能源部門，但對全球石油市場和美國能源價格的影響是一個關鍵的因素。當被問及華盛頓及其西方盟友是否會對俄羅斯實施能源制裁的時候，沙奇對 MSNBC 說，他們非常開放。他又說，他們正在考慮，他已經擺在桌上了，但他們需要權衡所有的影響是什麼。美國能源信息署的數據顯示，俄羅斯的石油僅是佔去年底達美國的所有原油進口量的 3% 左右。情報公司 Kepler 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美國2022年從俄羅斯原油的進口量已經降至2017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商學院教授及能源管理與創新中心聯合主任埃胡德羅恩對美國之音說，2020年俄羅斯對美國的原油和形式油出口佔俄羅斯出口的 1.48%， 雖然美國不是俄羅斯能源的主要的進口國，但是有專家稱美國的制裁能夠對俄羅斯產生很大的影響。喬爾·格里菲斯是傳統基金會俄羅斯羅伊研究所有金融法規方面的研究員，他對美國之音說，2021年他們每日從俄羅斯進口大約60萬桶石油和石油產品，這些相當於每日價值7000萬美元的石油，你可以用這個數字乘以一整年的時間，這樣他們所說的7000萬乘以360日是多少呢？按照這個速度，價值超過200億美元，整個俄羅斯的軍事預算大約是600億美元，因此單是美國的石油進口就相當於俄羅斯軍事預算的近一半，那裡是很多錢的。但是很多專家認為俄羅斯被制裁能源需要其他的國家的加入。杜斯特伯格又說，如果其他國家加入，它肯定會更強有力的。如果你看到俄羅斯的出口的結構，它出口的國家可以說是主要是美國的盟友，包括歐洲和東亞、日本、 南韓、台灣。因此，如果呢啲國家加入美國制裁俄羅斯嘅能源出口，嗰啲將係一個唔少嘅打擊。佢又話俄羅斯幾個星期之內就能夠體會到制裁帶嚟嘅影響。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英國石油公司 BP 宣布放棄佢喺俄羅斯石油巨頭 Rosneft 嘅股份。挪威國家石油公司 Equinor 亦都計劃退出俄羅斯。學牌星期一表示將會退出佢喺俄羅斯嘅所有嘅業務，包括一家大型液化天然氣廠。喺星期五，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價格每桶係$112，比一年之前高出咗90%。據《金融時報》3月4日報導，美國最大嘅頁岩油運營商嘅負責人表示，先鋒自然資源公司嘅首席執行官斯科特謝菲爾德加入咗呼籲制裁俄羅斯石油行業嘅行列，但係佢又承認咁樣嘅舉動可能會導致原油價格飆升，美國生產商無法迅速填補供應嘅缺口。謝菲爾德星期五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採訪的時候表示，阻止普京的唯一方法是禁止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但是如果西方世界宣布他們將會禁止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石油價格將會升至每桶$200，很可能就是輕鬆地升到了150至200美元。據《金融時報》的數據，美國目前的石油產量是每日1160萬桶，遠低於新冠疫情前每日1300萬桶的峰值。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魯比奧啟推特發文說，美國不需要普京的石油，即使他以大幅折扣出售，美國有自己的石油，大家來到利用它吧。但是一些專家說，美國國內的原油產出短時間內不能夠填補俄羅斯的石油留下的空白。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能源與礦產工程系能源與環境經濟學和國際事務教授及能源法與政策中心主任塞斯亞當布魯扎克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美國的石油生產能力和技術能力是相當可觀的，這些不是你可以在一夜之間按下開關並且立即降至零進口的東西，這些需要一些時間，因為你必須部署資金，你必須轉更多的井，你將不得不鋪設更多的管道，所以這些不是可以在一夜之間實現的。目前加拿大和墨西哥是美國的主要原油進口國，布魯薩克說，為了緩解短期內的高油價，美國可以轉向其他供應源。布魯薩克又說，其中一些額外供應可能是來自其他國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其中一些可能是來自美國的非常規石油生產商。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約翰和威利利昂能源與礦產工程系教授安德魯內森克萊特對美國之音說，可再生能源將會變得相對更具吸引力，因此大家將會進入該個領域。從長遠來看，專家認為美國有更多選擇來解決能源的問題。杜斯特伯格說，他們能夠做到能源獨立，如果他們使用在美國如此豐富的石化燃料，尤其是天然氣，仍然可以在實現他們的目標方面取得進展，通過例如天然氣生產更多的電力來減少經濟對碳的依賴，他們可以自給自足，而且幾乎可以肯定的，在新冠疫情之前，他們就生產了他們需要的石油和天然氣，他們成為了這兩種商品的主要的出口國。杜斯特伯格又補充說，未來的問題將會是他們能否重振可再生能源生產的能力，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系統工作的產品，生產太陽能電池板，生產風車等，所以這些是主要的問題。向可再生能源過渡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如果他們釋放更多的生產力，尤其是天然氣和石油，這樣就可以減少對不可靠供應商的依賴，無論他們是在俄羅斯抑或是在中東。以上是美國之音魏茲華盛頓的報導。